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我们一起来听上帝在人生命里奇妙的作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为大家预备了春如姐妹的见证。春如姐妹出生在一个动荡的年代，更不幸的是，两岁那年，她患上了急性脑膜炎。虽然她最后终于奇妙般地活了下来，但脑膜炎的后遗症令她痛苦不堪。她不能思考，不能记忆，什么事情也做不了，成了一个弱智人。有一天，她决定向神祷告，求神医治她。这个祷告从此就改变了他的一生。究竟神是如何帮助春如姐妹的呢？我们一起来收听他的见证。见证的题目是我的三个祷告。
我出生在河南省一个偏僻的乡村，那里的贫穷和落后已是尽人皆知。而且我生在1956年，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记住这个年份，它给人的印象是难以忘怀的。当时物质上的匮乏和政治上的高压已经显露某种征兆，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和大跃进更拉开了一场灾难的序幕。这样的折腾使本来就很难熬的日子变得更加雪上加霜。我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出生的。我是这个家庭里的第四个孩子，而且又是个女孩。我的出生并没有给我的家人带来丝毫的喜悦。无日无夜的劳累使我的父母变得越来越麻木。他们看着这个呱呱哭啼的小生命，盘算着如何养活他。然而苦难仿佛会接踵而来。两岁那年，我患上了急性脑膜炎。这种传染病在当时的农村很常见，而且死亡率极高。我当时已经昏迷不醒，父母也以为我必死无疑。按照当地的习俗，夭折的小孩子是无需埋葬的，只要把他们扔掉就行了。他们正准备扔掉我时，发现我还有心跳，就随手放在门前的筐子里，似乎要等我死透了再扔掉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的叔叔放牛路过那里，发现我还有一丝气息， 就把我抱到医院。他央求医生给我打一针，没想到我竟然奇迹般的苏醒过来。我的童年是不幸的，脑膜炎虽然没能夺走我的生命，但是脑炎留下的后遗症却使我痛苦不堪。我经常头疼，每次发作的时候都会疼得死去活来。我的智力也变得非常低下，很多人认为我是弱智儿童，人们歧视的目光构成了我人生最初的记忆。十岁那年，我终于能够上学，你可以想象我当时是多么兴奋。但是这种感觉并没有维持多久，我很快就发现自己难以学会老师教给我的功课，对老师在黑板上所写的内容一点也看不明白。这样在学校里大约坚持了三年时间，终于退学了。离开学校的日子是孤独的，我一个人坐在家里，什么都做不了，什么也不能做。我的父母对此也十分发愁，他们不知拿我怎么办才好。父母最担心的问题是怕我长大了嫁不出去。随着年龄渐渐增长，父母的心事也一天重视一天，直到我20岁的时候仍然没有人前来提亲，我的父母才真正绝望了。因此当有人为我介绍对象时，我的父母就欣然答应，他们几乎没有做出任何考虑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。令他们高兴的是，我终于能够嫁出去了。我的丈夫是个很本分的庄稼人，我们婚后的生活也很平静。正是在这个家里，我第一次接触到信仰，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救主。我丈夫的爷爷和姥姥都是基督徒，他们把福音传给我。这时我和丈夫已经从乡下搬进了城市，靠做一些小生意维持生活。我们住的地方离教堂不远，这样我每个星期天都能去参加聚会。但是我的脑子仍然不行，我不能思考，没有记忆，这就给我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多困难。我每一次出门都找不到回家的路，这使我的家人非常担心。所以每次去参加聚会，我的丈夫就会把我送到教会，然后下午再把我接回家。中午我就留在教会里，丈夫给我几毛钱让我吃顿午饭。这样的情况大约持续了将近5年。在这5年里，我们的生活还算平静。我每天祷告唱诗，很少管其他的事。我的丈夫是个很能干的人，他什么都干，却从来不要求我干什么。一天教会的牧师告诉我说，你应该为自己的病向神祷告，求神医治你。我谢谢牧师提醒了我，这些年来我一直为自己的头脑不清楚而苦恼。我不仅没有方向感，而且不能读圣经。为此我也找过很多医生，但是他们无法医治我。他们认为我是那种较为严重的脑炎后遗症，大脑组织结构受了损伤，已经无法挽回。因此对于我自己的病，我已经不抱太大的希望。牧师要我呼求神，他说 主既然能够使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大麻风洁净，死人复活，就一定能够医治你。他鼓励我祈求神，他说信心的祷告神必垂听。于是我向神祈求，求他医治我。我在神的面前诉说自己的痛苦，我渴求神帮助我。我在祷告中向主许下自己的心愿，我说主啊，求你医治我，我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你，要为你而活。在那段日子里，我每天都要向神祈求，我相信主一定会垂听我的祷告，他必定会医治我。在祷告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的头脑有一些清楚了，但仍然不能够看圣经。我非常希望能够读神的话语，我盼望自己阅读神的话语，而不是总让别人读给我听。我不明白神为什么不医治我。我的内心虽然很难过，但仍然没有失去对神的信心。我哭着向神诉说自己的渴望，祈求神的怜悯。这样又祷告了一段时间，神突然启示我，要我打开圣经。我照着他的吩咐去做，定睛在圣经的字里行间。我觉得我的内心响起一个声音，那是主亲自带着我读，一字一字，一句一句，那些经文渐渐清晰了，我的大脑也在这样的读经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清楚。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！神用这种方法不仅教会了我读经，还医治了我的疾病。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。神所赐给我的比我向他所求的更多。那是一段令我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。每到夜深人静，我都会打开圣经与主相会。我无法与人诉说那样的温馨和甜蜜。亲爱的主带领我进入他的丰盛。多少年来，我一直渴慕神的话语，却没有能力阅读。现在神医治了我，就像久旱的田地盼到了一场大雨。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读经中去，从深夜到黎明，我的房间里的灯一直亮着。我沉浸在神的话语中，忘记了疲劳和困倦。我一个曾经失去思维功能的人，神却那样的爱我。他领我到青草地上，到可安息的水边。研读神的话语使我更加明白神的心意，圣灵也催促我去传扬主的福音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开始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传福音上。我向熟人传，向朋友传，向亲戚传，常常在外面跑来跑去。这样的情况让我的丈夫很不高兴，就开始埋怨我。原来他支持我信主，不过是为了让我在精神上有个寄托，家庭生活也会减少很多烦恼。事实上，在我们周围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信者， 他想不到我会和别人不一样，他接受不了我的变化，非常生气。他说，信是信，你不能来真的。我向他解释，我告诉他神怎样医治我，怎样带领我进入他的话语。我也同时告诉他，我在祷告的时候向神许下了自己的心愿，我要一生一世侍奉他，传扬他的福音。但是我的丈夫不明白我所说的这些，他对我的所作所为依然非常反感。不过他当时的表现还不是十分激烈，对我的有些做法似乎还能容忍。到了1991年上半年，当我决意全时间侍奉主时，我丈夫的怒气终于爆发了。结婚多年来，我们很少发生争执，更没有出现过打骂现象，我也很少见到他发怒，因此对他突然表现出的反常，我感到有些吃惊，也很难过。当然，我丈夫也有他自己的理由。当时我们的孩子已经上学，我必须按时做饭，才不会耽误他们的学业。服侍主以后，我常常会因为教会有事不能回家，这就使我的丈夫非常生气。我们之间的口角也大多因为这样的事。他开始骂我，打我，而且越来越频繁。对于丈夫的打骂，我难以忍受。我是一个很任性的人，我想我不能这样忍受下去，我要离开他，我不能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，我要回家，回到乡下去，远远地离开他。但是我到哪里去呢？我不能回到我父母的身边，因为我是一个已经出嫁的妇人，这在我们乡下是不合适，也是不允许的。因此，我只有选择回到我丈夫在乡下的家里。我们家里还有地，我想下地种田也很好，这样我就回家了。一开始家里人也没有说什么，但是渐渐的气氛就有些不一样了。最先表现出不高兴的是我的婆婆，她开始说一些难听的话，骂我不务正业，不守妇道，连丈夫和孩子都不管等等。每当婆婆这样骂我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就特别难过。我的父母不在我身边，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不在这里，我向谁诉说我内心的忧伤呢？每当这时候，我就带着自己的圣经来到野外，向神哭诉内心的伤痛。这样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，神渐渐开启我的心窍，让我明白他的真理。他告诉我，这样的选择并不符合神的心意，远离自己的丈夫不能荣耀神。神要我用自己的好行为来感动我丈夫。我知道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件很难的事，但我愿意照着神的话语去行。于是我告诉神说，如果是你的意思，就让我的丈夫来接我。但是我未来的路应该如何行呢？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。我的丈夫会来接我吗？他会怎样对待我？他会不会继续的逼迫我？谁能帮助我呢？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春如姐妹的见证，题目是我的三个祷告。春如姐妹经历神的恩惠后，非常积极地向人传福音。她经常因传福音而没有时间照顾家人，丈夫因此对她非常恼怒，经常打骂她。最后她忍无可忍，便选择离开了丈夫，回到乡下。但神却透过圣经提醒她必须跟丈夫和好，于是她便祷告神，感动丈夫来接她回家。神又会如何应允她的祷告呢？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见证的下篇。